啊，四十而不惑，啊，再用十年功啊，他不迷惑了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他的思想见解、处事待人接物是理智的，而不是感情的了，啊，感情是迷惑。五十知天命啊，知天命就是真正知道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啊。啊，六十而顺啊，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，随心所欲就是得大自在啊，啊，不逾矩就是绝对跟五伦五常。啊，八德，也就是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相应，随心所欲，啊，决定跟这些道德相应，这是不逾矩啊，啊，只是规矩啊，啊，所以夫子讲啊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他说什么，就说在这里。啊，孔子给我们做了个示范。啊，佛菩萨是经常不断的在跟我们表演。啊，我们要能看出门道啊。要能懂得他的用意啊，你才真正学的东西啊，学的这个这就受用了，是方东伟先生所谓的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人生最高享受绝对不是五欲六尘啊，是随心所欲。与伦理道德完全相应啊。那么在大乘法里面讲呢，随心所欲啊，它与自性相应，决定没有跟自性相违背的啊，自性纯净纯善。这就是不破净心，安住真界，所以心不会分也，他没有后悔，他没有怨恨啊，后悔怨恨的这个习气断掉了，不存在了，你是不是心都快乐啊？这是我们讲法喜充满啊，夫子所说的不亦说乎。如果有悔有恨，怎么能生出法喜啊？你哪里来的快乐这两个字含义太深太广了啊，那么这两个字是无始以来的烦恼习气啊，不要把它看清，它很严重啊。你要是不留意的话，要不是好好的把它拔出啊，功夫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淡薄了，这个东西没有了，那叫功夫。啊，首先你能把它扶住，把它淡化，啊，然后彻底把它消除，你就能得法喜。啊，怎样能够做到没有后悔，没有怨恨？ 这大学问啊。啊，这是我们要跟佛菩萨学的。啊，要从哪里下手呢？要从根本界上下手。啊，一定呢，不要忘掉，啊，不要轻视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三页。啊，这不可轻视。啊，我是在去年有个同学送了我一本，就是感应篇，啊，有图，有这些简单的注解，注得不错，啊，是民国初年石印的，啊，现在很少，那么现在这个石印也淘汰掉了，石印的本子，啊，那我们在台湾把它重新照相了。来翻印，好像印的有2000本寄到了，啊，薄薄的，我看着感应片，有图有说，啊，字也写得很规矩，啊，那都是手写的，啊，同学们呢要认真学习，啊，感应片汇编里面有很多故事，啊，讲得很详细。理解啊，要用汇编受持呢，这个小册子最好啊。感应篇文字不长，1000多字，好像不到2000字啊，最好常常读诵啊，天天检讨。啊，晚上如果是看一遍，啊，认真检讨啊，我们今天一天思想、言行有没有触犯？对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第五是无伪增见，伪是违背，啊，增是增论。为菩萨与佛所至境界，心常持护，无所违犯，亦不斗争，触恼一切众生。但愿长生欢喜，奉持于戒也。啊，不违背，啊，不给人争论，啊，佛所制的这些境界，啊，的戒律。实际上呢，佛家的戒律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的日常生活啊，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戒律，就是我们的规范啊，我们应当向佛学习的啊。佛从来不杀生啊，极小的微细的都是云飞软动，佛都爱护，佛都怜悯啊。佛起心动念呢，绝没有恼害众生的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啊。所以佛的这个境界它是所致的这些境界全是性德自然流露，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啊，然后才能发心恒常的持护 持是受持，我们要学，我们要做到。啊，呼是让这个戒法常住世间呢，不要失掉。那怎么样叫它常住世间呢？必须自己认真去做，做给别人看。这才能常住啊。如果我们劝别人持戒，自己不持戒，特别是现代的人，他不相信，他说你是假的，你骗我的。啊，你存心不善。啊，真的是好东西，你为什么不做？啊，谄媚欺诈，这是不好的，那你为什么要做？啊，不偷盗是善，那你为什么要做？啊，就必须自己做到啊，别人自然就服了，他就真的学了。啊，圣人没有别的，啊，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说，踏实。先做到，然后再说到，这是圣人。那贤人呢？贤人是个佛的弟子，跟佛学习。他能说到，但是他也做到。能说不能行啊，这骗人。这不是圣贤。自己会说教人，自己做不到，这骗人。不会有成就的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。我们怎样受持，怎样来护戒，护戒才是真正护法。为什么？戒没有了，佛就没有了；礼没有了，儒就没有了。感应篇没有了，道就没有了。我们今天认真学习这三样东西。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三业，那就是护儒、护佛、护道。这三教的传人呐。一定要做到呢，无所违反。不违背，不犯这些规矩，不犯戒律，下面这一段呢也很重要，亦不斗争促挠一切众生，这就是叫我们要学让，这个让。难呐，开头要忍让，为什么呢？事出世间的圣贤，都是表现的让，他们的让是做到了高阶段，礼让，谦让，我们自己要向上提升，开头是忍。从忍让提升到谦让，从谦让再提升到礼让，绝对不与人争。与人争呢，这个就是错了。为什么不与人争？学大乘佛法的人知道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还要有什么好争的？世间人为什么要争呢？不知道世间东西是假的，所以争来争去。 啊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！你想，连身都是假的啊！《大般若经》上，你说讲的多清楚啊！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啊！那最近我们学了修华严奥旨，妄境还原论啊！你看前面的四段。讲得多好啊！特别是前面的三段啊，讲一体，讲二用，讲三品啊，然后给我们讲四德。你把这些道理都搞清楚，都搞明白了，还有什么好争的？啊，谁争让他去啊？他争去造罪业呢？造罪业也让他去啊？为什么呢？造罪业他必定有果报，这种果业因果报啊，就是对一般执迷不悟的这些众生的最好的教诲。啊，让大家看到呢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啊，善因善果是教育，恶因恶报也是教育。啊，都在教化众生呢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啊，舞台上表演，有唱正面的，有唱反面的。啊，都表演的非常逼真。都是一流的演员啊，都应该得奖啊！他们在表演呢，他们在教化众生呢。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呢，哎，你也会莞尔一笑啊！啊，你什么懊恼都没有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要学无证啊，这个不斗争啊，不触恼一切众生啊，不要让一切众生因我而生烦恼啊，但愿长生欢喜，奉持欲戒。我们持戒，我们也希望他欢欢喜喜也来持戒啊，这就对了。第六，不恼害戒。为菩萨不学邪幻咒术及造作方药恼害众生啊，那么这些世间常常有的啊，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欺骗众生啊，目的呢总不外乎啊得到名闻利养啊，还有受别人的恭敬啊，我们讲好名好利啊，他也学一些啊邪咒、幻术啊，或者造作方药啊，这些药。看起来是替众生治病的，可是他别有企图啊！啊，病治好了怎么样呢？病治好了，你要做他的徒弟， 你要受他的支配，那这就错了。所以他的目的不单纯啊！这种事情决定不能做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也是恼害众生啊！佛菩萨不做这个事情啊！啊，佛菩萨但为救护一切二持于戒也。啊，特别是持戒这一条。啊，我当年初学佛的时候，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啊，我跟他十年。跟他学教啊，他老人家一生不劝人受戒啊，他只劝人皈依，不劝人受戒啊。我很奇怪啊，有一次我就把这个问题向他老人家请教啊，为什么不劝人受戒？他说我劝他，他就受戒了。他将来不能持戒，破了戒啊，他有罪。 我劝导他的，我也有罪啊。啊，这个我才明白这桩事情啊。这老人他看得很深，看得很远啊。劝你三归是不是跟佛结个缘啊，三规能不能做到？做不到。啊，三规是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太难了，那是佛门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实在讲，最高指导原则都摆在最前面。啊，言语文字都是最简单的。你像中国最高指导的原则在三字经上前面八句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习相远，苟不教性乃迁，教之道贵以专。中国人最懂得教育啊，有好的方法，有好的效果啊，成就就是五千年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啊，是建国军民教学为先，叫什么？就这八句啊。所以佛法呢，就是三皈依啊。你看三皈讲的多清楚，皈依佛不堕地狱。皈依法不堕恶鬼，皈依僧不堕旁僧无比殊胜的因与果报都说出来了。下面第七，不杂戒，为菩萨不着边界，不惑外道所忌，但观诸法缘起不实，一心专持处理生死之戒。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！啊，所以不着边界非常重要。这个边界是什么呢？就是对立啊，两边啊，两边就对立了。在这么多年当中，我常常提醒同学，我们想真修，想真有成就 首先要把自己内心深处对人的对立要化解啊，别人跟我对立可以，我不跟他对立。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对立是两边的啊，我跟他对立，他跟我对立，这个对立就成立了。如果只有一边，我不跟他对立，他跟我对立是对立不起来的。啊，化解矛盾，化解冲突，要从这个地方做起。如果你跟人、跟事、跟一切万物有对立，那么矛盾冲突就没有办法避免啊。那我们细心观察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个矛盾的世界，是个冲突的世界。啊，对人也好，对事对物，没有一样不冲突。活在这个世间有多苦啊？怎样利苦得乐呢？佛有妙法，这个妙法呢，就是教我们自己。妙法不在外面，我们自己要觉悟，自己要把对立这个心态啊化解掉。你就得到佛法最高的享受，身心和谐，跟一切众生和谐。他跟我不和，我跟他和啊，与天地万物和谐啊。所以和谐不是要求对方啊，是要求自己，真能得到。要求对方是永远达不到啊，所以中国古人讲的话了不起啊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问题解决了啊。只要自己身心和谐了，就跟宇宙和谐了啊。所以说边界就是五种界，见惑里头的第二种啊，身见边界，边界就是对立啊，决定不能执着啊，你着就有，你不着就没有。我们要问虚陀洹怎么样把这个五种错误的见解断掉了。啊，他真的圣果了啊，虽然是出果，真的是圣人，永远不堕三恶道。那么在华严经里面，你能够把这个东西断掉了，你就是初信位的菩萨，你就入华严境界了。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！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我们不能把它看轻，要重视它，要认真努力，啊，不跟人作对，啊，这个对立嘛，不跟人作对，啊。善人也不跟他作对，恶人也不跟他作对啊。像佛在经上讲的啊，忍辱仙人修忍辱波罗蜜，碰到割礼王各界身体，他也不跟他对立啊。这个真的要学 啊，但是学这个本事要没有忍辱的功夫，那你做不到啊，所以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啊，勉强着忍，不能忍还得要忍，实在忍不住要读经，要拜佛，求三宝加持啊，慢慢在经教里面智慧慢慢开了，你就能忍了，是他把你化解了啊，智慧开了，可以把忍辱提升到啊，不断向上提升啊，提升到智慧呀啊，里面没有情识啊，就全部化解了。这是对自己的。另外呢，外道啊，外道所计，这个计是计较，分别计较，就是他们所说的啊。你跟他接触什么？接触你不会迷惑啊，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他错在什么地方，你都知道，要包容。要感化啊，不能对立啊，一对立了，这个矛盾冲突决定产生啊，所以世尊跟所有这个印度的外道都不对立，而且呢都能接受啊，大智慧呀！啊，外道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原始宗教啊，拜天地鬼神的啊。那我们要问呢，天地鬼神有没有呢？他真有，他不是没有啊，他有灵验呢 啊，所以人会去拜他。但是这是不究竟的法啊，佛不排除啊，佛并没有劝他你不要拜，佛还是叫他、哎、你恭恭敬敬拜他啊，佛给他说一出大说一番大道理出来，这就变成教育了，变成哲学了。诸位要知道啊，我们佛门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不是佛教的是印度原始宗教的啊，他们拜的天神啊，是四大天王的时候是一半算天神一半算鬼神，他是鬼王啊、你看佛把它加上一个新的意义，就变成表法了啊，东方称他为持国天王啊，持是保持，国是国家啊，护国护家了，你看不变成护法神了吗啊，这多好啊啊，怎么个护持呢？你看他手上拿的道具啊，他拿的是琵琶弦乐器啊，这是表法，那弦乐器要调啊，弹琵琶的时候先调弦，松了它不响，太紧了它就断掉了，这下代表什么？中道啊，中国古人讲中庸， 佛法讲中道，不能固执，也不能不及，就是你要做到恰到好处。他就把它变成教学了。南方天王叫增长，这个增长就我们今天讲进步啊。随着时代前进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，德行要增长，智慧要增长，才艺要增长，这个生活品质要增长，样样都要增长，不落伍啊。这个中国古人讲的日新又新，佛法里面讲的精进，他取这个意思。怎样能达到这个目标呢？他手上拿的是剑，剑代表智慧，慧剑啊。烦恼断了，智慧增长了，这问题就都解决了。他给你讲个道理出来。西方天王叫广目，北方天王叫多闻。这两个天王是代表手段方法。用什么方法，什么样手段达到我们断烦恼求智慧。能够处事都能够达到中庸之道。这两位天王教给我们，广目都看了，北方是多闻了，多看多听，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。多看，你看广目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，龙蛇代表什么？多变善变，你看这个社会多变，人情世故多变，没有一样不在变化。左手拿的是龙蛇，右手拿的是个珠子，珠子是什么？不变的，有个不变的原则，以不变呢，就因万变。这你观察了，那个不变的是什么？不变是伦理道德因果，永远不变。社会不管怎么变法，你只守住这个三个原则。我们今天讲，我们守定了。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永恒不变，你就能应千变万化的社会，你在这个里面不会受害，只会得益，不会受害。现在是什么样的风暴，什么样的海啸，它都损害不了你，你只要掌握到这个原则，这是原则里的小的，高的那是大乘佛法。北方天王的多闻，手上拿的伞，伞是什么呢？现在讲的防止污染，这伞盖呀，从前伞盖是防止污染的。遮太阳遮阴呢，要防止污染，那最重要的要防止 心性的污染，这个才重要。啊，你要保护着你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不受污染。你看佛这么一解释，你看把这个外道里边的变成神，不就变成了哲学了？啊，变成教育了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真实智慧。高明之处，不反对他，你继续办。啊，那你懂得这个意思，那就更不懂了。哦，神明怎么保佑我？啊，教我在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行中道。啊，理智。不要用感情啊！南方天王教我们智慧啊，教我们多看多听啊，增长见闻啊，增长知识，增长智慧啊，这是佛的高明处啊！啊，你们现在看看西藏这个密宗。有很多的神像他们都拜啊，那些神像呢都是古印度各个宗教里面所拜的。那佛你继续拜的时候佛不反对，但是佛都给他新的意思啊，给他表法的意思啊，这叫真实智慧啊，不是说把他排斥他了啊，你排斥他的时候他那些信徒心里不痛快，他难过，你这么一讲解他的信徒更快乐，哎呦，原来我们拜都不知道这里头有这么多学问在里面啊，有这么多好东西在里面，所以佛一讲，哎，大家就更喜欢了。叫不惑外道所欺，但观诸法缘起不实，这个是真的了，这是佛法了啊！叫你要看破世界，这世界是假的啊，不是真的啊，都是缘起之法啊。缘起没有自信，叫缘起性空啊，不真实。你才肯真正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啊，一心专持处理生死之戒啊，那处理生死之戒我们把它落实到现前，我们真正得受用的，那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，在这个世间生活随缘啊，随缘里面最重要的是护持正法啊，护持正法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啊。我们四弘誓愿里面讲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怎么个度法？护持正法就度了众生啊！护持正法首先要护自己的正法啊，那就是自己戒定慧三学一定要成就啊，成就的越高我们将来往生品位就越高啊，能够把这我常常说的，能够把执着放下了，你到极乐世界是生方便有余土；能够把分别放下了，你到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。不一样啊！啊，为什么放不下呢？你不知道缘起性空。 不实就是性空。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虽然我们常常讲啊，世尊跟弥勒菩萨的一段对话，我们常常提起啊，那你要是真的是常作如是观啊，时时刻刻啊，我眼见色耳闻声，我都能想到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这一段对话，你就放下了。你得晓得什么？这个东西的确是假的啊！一弹指，你看，32亿百千念，念念成形，形界有实，这讲的都清楚，都明白，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每一个念。都是独立的，前念跟后念不相关的，它不是一个念的啊，它决定不是相同的啊，它相似啊，很接近，不完全相同，念念都不一样啊，哪里有真的？我们今天是看错，看错了啊，我们看的所有现象是相似相虚相，这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啊！你真的搞清楚，就彻底放下了，天下有事没事啊！真是古人所说的“天下本无事，容人自扰之”第八，不贪求见，这条重要，晓得什么都是假的，一切随缘就好了。啊，富贵随顺富贵的生活，啊，贫贱安于贫贱的生活，都不求。啊，这是我们中国5000年的教育。为什么呢？富贵贫贱不是求得来的，是业报啊！佛说的很清楚啊，人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？人生酬业是来酬偿你的业报的。过去生中你修福啊，修善，这一生你来享福的。过去生中你造恶，那你这一生来受苦的啊！能不能转变呢？转变是可以转变，你要认真去学习，你要不好好的学啊，不断恶修善，你怎么开发啊？如果还用很多啊敲诈的方法，希望能够得到好的享受，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啊，这完全错了啊，那真叫是苦中作乐啊，啊，果报是更苦啊。我们看底下这个小注，为菩萨不现异相。啊，菩萨有神通，可以现，不现。啊，仗己有德，啊，仗是显出自己也有德，啊，有德有能，佛菩萨不会干这个事情的。啊，凡是有这些表演的，他的内里面呢，都是有贪求心。啊，否则他现这些干什么？啊，都是有贪求心啊，是但为满足出离生死法，故而持于戒也。啊，那为什么持戒？持戒真的是为了生死。 是为得清净心啊，得平等心，这才直接呀！啊，所以是提升自己的灵性，目的在此地。第九啊，无故事界啊，为菩萨不自贡高，言我直接见破戒人呢，亦不轻回，令他愧耻，但业其心而持于戒也。这一条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确实见到不少啊，这个持戒啊、持五啊，是做的是很好啊，但是他看到别人不持戒，他心里面就难过，一定要责备人啊，一定要教训人，这错了。菩萨持戒，看到不持戒的人也非常尊重他，绝不轻视他，这是对的啊！为什么持戒的目的在哪里？在得定。你看到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也不顺眼，你怎么能得定啊？所以你持戒达不到自己的目标，不能得定，不能开慧啊！原因在哪里？就在此地。所以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！如果你责备别人不持戒，别人听到之后心里难过，觉得你羞辱他啊，往往在这里给人结了怨恨，怨恨啊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将来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这何苦来呢？啊，所以真正修行是为提升自己的德行，啊，不是对人夸耀，不是责备别人，啊，这个是道理，一定要懂。最后一条，无毁犯戒，啊，为菩萨受持境界无所毁犯，永断失恶，具足十善，这是真正持戒的原因。恒念众生皆有颠倒啊，毁犯于戒，我当为说真实妙法，令离颠倒，成就菩提。这是善心呐、啊，啊，这是对的。自己持戒做好样子给人看，别人做不到，绝不回报。啊，而且要告诉他，啊，我能够做到，也不是一天两天。啊，也是长时间的，慢慢把自己习气淘汰掉，自己毛病呢改正过来，啊，才能够有现前的成就，啊，这样子劝导人、勉励人就对了，绝不可以轻慢人，啊，而且常常要跟大众讲，佛在《华严经》上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怎么可以轻慢？他今天造作罪业，不是自信，是习性。啊，你《三字经》上讲的，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啊，凡夫之所以为凡夫，就是习性障碍了自信。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，习性他断掉了。他露出来全是自信啊，这叫圣人啊。所以圣贤豪杰啊，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。只要你肯把这个烦恼习气淘汰掉，你就转凡成圣啊。六祖慧能大师是最好的榜样啊、你看他一念放下，立刻转凡成圣啊！他没有学过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 啊，一天经没听过，啊，听到五祖的教诲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了，啊，这一放下的智慧现前，障碍没有了吗？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他自然就贯通了。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！我们没有他这个能力，一下放下，咱们慢慢放，啊，天天放，年年放，啊，不可以一天不放，自然也能到他的境界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